分别有戏论，戏论一空灭。这个呢，其实跟中论的这一句话，观法品第十八品的第五颂，事实上，我个人觉得啦，是老师从中论观法品这一颂应用到成佛之道这边来。好，我们比对一下，请看讲义的第94页，第三。中论观法品是怎么说？业烦恼密故，名之为解脱。业烦恼非实，入空悉论灭。好，真正的解脱，并不是说我们从苦果你去自杀啦，或者怎么样去虐待他修苦行，不是这个，而是要从他的根本断起，你不要再造恶业。那怎么不造恶业呢？你断烦恼。好，那么这个业或者烦恼，它怎么去断烦恼？它是观它的体性是不自性，是非实的，烦恼本身非实。好，由这个空来灭掉中论这些戏论。那我们看导师在《中观论述讲义》的解说是这样哈。有情有老病死的这种现象，这就是苦嘛，苦是老病死，这是由诸业所感的，种种业，恶业或者善业。那么这些业呢，是由烦恼所引起的，所以说业烦恼灭的话，就能够截断生死的源流，这就名之为解脱。解脱不但是未来生死的不起，现实的有情如果能够离去戏服，能现正即灭的不生，这也就是解脱。一般说了生死，不是到没有生死的时候才叫了脱，而是说你在现生了哈，一旦体会到空性，而不再为烦恼所系缚的话，你现身那就是解脱了，就不会有种种牵累，即得到无累的解脱。所以解脱并不是死后才解脱，你当下悟到空性，断了烦恼，那当下就是解脱。解脱是现实所能经验得到，否则你现身不能够亲证解脱，那一味的寄托在将来，那解脱也就够渺茫了。所以这句话蛮有意思的，你真正要解脱，那是现实经验的了。你现在没有经验，你寄望以后就叫解脱，那其实了不可得。那么为什么烦恼业可灭而得解脱呢？它主要是从空性来说的。因为业与烦恼本是非实，业跟烦恼是无自性的。不过因为妄执自性，因为这是最根本的戏论，本来是没有自性，妄执有一个时代的自性。不过因妄执自性超种种戏论，这个好像有个错字，起应该是起吧，因妄执自性起，这个超应该改成起，起种种戏论分别而换成的。如果我们的烦恼业有一个实在的自性，有一个实在的自性的话，它就是永恒不变啊，去除不了了，对不对？那它不是缘起的话，那就绝对不能够灭除了啦。那既然烦恼不能灭除的话，那就永远不能得解脱咯。可是实际上呢，好在这些烦恼它是缘起的，它是没有实在自性的，所以我们可以离去烦恼，可以离去造成烦恼业的因缘，那就可以悟出空性，那一切的戏论就可以灭除了。戏论灭除了，烦恼就不起，必故不造心，随缘消旧业，莫再造新殃。就是必故，故就是旧的啦，我们旧的已经有的，那告一段落，不要再造新的，不要再造新的，不要起惑，不要造新的恶业，即能得真正的解脱。戏论虽多， 主要的有两种，一个是爱的戏论，一个是见的戏论，一个是意志上情感上属于爱的戏论，是对于财物色欲等等的贪恋。一种呢是知见上的戏论，这是思想上的固执。那么通达的没有实在的自信，那一切都不起了。那既然没有见的戏论，没有爱的戏论，那就不会再起惑造业，那当然就不会感苦果。那底下有稍微分别提到藏文梵文的，是梵文及藏文后一诵初二句是为句，次二句开为三句，是业惑尽解脱，业惑从分别，分别从细论，因空而得命。语句虽不同，意义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烦恼业是从虚妄分别起，虚妄分别是从无我，本来是无我，你以为是有我，本来是没有一个法的自性，可是我们误以为有一个法的自性，是种种戏论而生的。要灭除这些戏论啊，需要悟入空性，悟入了空性啊，就能够灭了戏论。戏论灭了以后，虚妄分别就灭了，虚妄分别灭了以后，烦恼就灭，烦恼灭了业就灭，业灭了以后，生死的苦果就灭，生死苦果灭了，那就得解脱。所以后面这个那跟我们的成佛之道本文那更相似了，对不对？那更相近。好，这边各位可以稍微对照看一下，这个地方算比较难懂一点了，那请各位对照中文尊重讲义这个颂呢，稍微再对照研读一下。好，下课。我们主要上次成佛之道正注本348页里面提到这个偈颂，苦因于惑业，惑业由分别，分别由细论，细论依空灭。我们一般讲惑业苦，或者讲十二支缘起，那生死的根源一直追追追追到最后呢，是无明。所以我们通常对一个整个生死的根源最后追到无明，那无明到底以什么为因，我们在谈十二支缘起的时候就不太谈。可是呢，在这个经里面，334经里面，这个经就比较特殊，它有进一步提到无明到底以何为因，然后一连串有这一段的文。那我们如果说看完334经再来对照这个偈颂的话，大概就知道说，那导致这个偈颂包括这个答案334经，还有我们上次所看的中论的观法品，这一颂，这三者之间呢其实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啦。那我们先直接来看讲义93页杂含卷13的334经。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留收掉牛聚落，尔时世尊告诉比丘，就是世尊就告诉各位比丘，现在呢要跟各位说法初善、中善、后善，善的意义，善位存疑满净，犯恨清白，那大家好好听，善思念之，为有因有缘有佛法经。那么到底什么是有因有缘有佛法经呢？以下就讲。为眼，就是我们以眼为代表，眼耳鼻的声音，眼有因有缘有福，就是说我们这六处啊，有因，有缘。那么什么是眼因眼眼缘眼福呢？各位对照看一下杂含经，为眼业因最后养，这三业最后养，眼业因业缘业福。那这句话你怎么理解？ 什么意思？
院长是说那个业因、业缘、业缚。
哎，就是眼跟业哈，哪个因，哪个是果？
哇，那个他这是那个，他只是说那个何等为眼因、眼缘、眼部嘛，然后他又讲说就是 A 呀、
啊，哎，所以你觉得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业跟眼之间这两个关系，
这应该是他这个这里只是应该小对象讲是他是眼，眼、
嗯，我们中文这个可以。都懂不懂的解释、啊、但是真的前后文要很小心、嗯、
应该是眼应该是 A 因为这个齁、哦、它标点
是 E 哪个是 E
应该是 A
为什么 E
因为齁、哦、因为它这标点可能标错了
这标点是导师标的呢
为什么因为齁、哦、它这个他刚开始讲说齁、哦、眼有因有缘有负然后他说何等为眼因眼缘缘负但是他说为应该是为眼业因啊业缘业负应该是这样才对所以应该标点是有错误所以应该是业啊、
欸、标点是没有错啦就是因为同样是这样念下来齁现在是说因为他眼耳鼻舌身意后面是有一连串的只是先以眼为代表
齁、哦、
现在是怎么解读的问题啦齁比如说眼业因我们可以有两种解释啦。
嗯，
眼是以业为因，或者眼为业因，因为中间没有在一个动词来确定啊、哦，到底眼是业因，眼为业因，或眼以业为因。哦，这中文来讲，眼业因，嗯，你可以做可能这两种不同的解释。不过你刚刚是说业是因嘛，眼是果，是不是？
欸假如是以这一句话因为他刚开始第一次这样问嘛所以
好
假如是用这样的话他是先用有然后再来是意思说就是因为有业所以才有这个有啊
嗯好所以你是就是好比如说业好请坐有业好有业为因然后有业的果好我们再看下面业有因有缘有福何等为业因业缘业福啊、哦、啊底下就说业啊如果说照本命师的这样推下来的话业呢那就是以爱为因为缘为福了对不对所以这样看好好、哦、那业呢又是以爱为因为缘为福然后爱又有因有缘有福那么什么是爱的因爱的缘福呢为爱以无名为因啊，叫做无名然后底下无名又有因有缘有福那什么是无名的因缘福呢他说无名就加粗的地方啊，不正思维不正思维为因为缘为福那么什么是不正思维的因缘福呢、哦、这里就讲眼跟色眼对色然后倒数一二三四缘眼跟色等于是六根数对六尘而生不正思维不正思维就生吃无名就是吃了、哦、所以眼眼色就六根对六尘产生无名处而产生不正思维、哦、生于吃那吃就是无名那吃求欲因为爱就是有无名然后产生于爱取这以爱为代表爱取所做呢就是叫做业、哦、如是比丘下面这句话又中文又很不好懂哦。不正思维因无明。道医师。 这句话哪个因来是哪个是果？
从这里来看是不大能够看得出，不过如果是从前后文来看哦，
嗯，
还是不正思维是因，无明是他的果，因为有不正思维有无明，
嗯，
因为有无明而有爱，
嗯，好，等于是说，如果我们照十二缘起在经文上通常是讲哈、哦，无明缘行，好、哦，行缘事，对不对？那个因就是缘的意思了，同样的道理啊、哦。无明缘行呢，它是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事啊、哦。无明行事，你是可以出下去的。所以这个地方不正思维因无明，我们可以再这样解释了哈、哦。以不正思维为因而有无明之果。如果这样的话，跟这里就如果做这样的解释了、啊，顺着这样的话，以不正思维为因而有无明之果啊、哦，所以不正思维因无明。但是如果中文它有可能是怎么样？就是不正思维的因呢是无明，那这因果就相反了啊、哦。但是如果我们顺着前面的要一致的话，那是以不正思维为因而有无明。以无明为因而有爱，以爱为因而有业，以业为因而有业。后面那个标点没有错哦，句点。然后其他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说、哦、就是前面这样子、如是因有因有缘有苦啊经、哦、那这个经呢，我开始的时候因为整个这样子从前文来看我是做这样的理解了，可是后来看了佛光大藏经，他是做这样解说哈、哦，本经说明这个注了哈，这个页数是531页，各位可以对照一下哈，本注佛光大藏经注三。佛光大藏经好像是杨宇老师加注的吧，上次是不是负责一部分，那不是全部啊，那这一部分不晓得谁负责的。好，请坐。如果说是这一部分的话啊，是如果是佛光大藏经的解释，它是六根为业的因，变成说这个是因，这个是果。哦、六根是业的因，然后整个特别是爱是无明的因，变成无明的因是因为有爱、哦、那无明呢是不正思维的因，这样的话就正好因果相反。那我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如果是号称杨阿含这样的解读，我就自己的想法跟他有点不太一致齁、哦、就很慎重。所以下课以后就请教静照老师跟教长。因为这个经没有南传的可以对照，所以只好从文义来。后来我们同意啦，这样的看法是对的，佛光这个注解是错的。那我再慎重一点，南传没有嘛，那我就对照理解实地论，就杂染经论汇编齁、哦、正好有解释到这个经嘛。所以类似这种情形，各位可以对照一下理解实地论当然经会编，这里面就写的蛮清楚的啦。以六处就是因耳鼻舌身意、哦、以业为因，就是业是因啦、啊、业是六处的因、哦、业以爱为因，爱不义，用彼无明为因，无明不如正以作义，就是不正思维，不正思维又用无明处，这里的无明处就是六根对六尘，也是不正确的认识啊、哦，就是无明处。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实例来佐证啊、哦，我们这样理解才是正确的。佛光上这里注解是错误的，这个地方请各位注意一下。那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多时间来解释这个？因为大部分的经里面都提到生死的根本是无明，所以无明从何而来？ 就不太去谈它。不过这个经很特殊啊，那进一步对于无明，他再往前追，不正思维还有无明处。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对照一下导师成果之道啊，我们就可以这么说了哈。苦就是这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我们产生的这六根啊，这可以看成是一个果。那它呢是因为业啊而来，就苦因于，其实或业苦或业苦啊。是这样的嘛，齁、哦、苦。我们有这些六根啊，种种感的这些肉体啊，这是苦果。那是由于业，业由于祸啊、哦。那一般就是祸的根本就是无明嘛。可是呢，十二缘起大概只是谈到祸而已。那么这个地方再进一步，祸业有分别，就是祸啊、哦、是无明。又由于分别，那么这个分别呢，导师在这里就加以解释哈。这里的分别其实就是不正思维了。好，那无明处可以相当于说有细论。我们对照一下348页最后一行，众生为什么是苦？啊，为什么有苦？为什么在生死中轮回？这是因于祸业啊，因为有业有祸，业因祸而起啊。这个业要爱去了，因为无明祸而起。那祸主要是无明的哈。这无明呢，是我见我所见为主的烦恼。不过经呢又说，无明以不正思维为因啊。那这里的不正思维相当于或有分别的这个分别。就是由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而起，就是说无明是由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而起，所以这个地方不正思维就是妄分别。那为什么众生的心总是妄分别不能如实知呢？这是由于细论，就是六根对六尘的产生的无明处，本来没有自性的，而误以为是自性，这样的一个根本的执着。那么细论呢，光靠思维啦，这些不容易灭除了，那需要用空的观察才能够灭除、哦、大概这个颂。那配合我们观法品，观法品特别藏文跟梵文这个记诵呢，那更明确了、哦、讲义的第94页，刮胡三观法品第18品的第五颂，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业烦恼非实不空系论灭。那么从罗什的这个翻译，他只有提到业烦恼，他并没有特别提到分别，并没有提到妄分别。不过我们看导师中观论中讲记，导师不是纯粹看青木式而已、啊、他有注意到梵文跟藏文的不同。那当然导师不是直接从藏文藏文看，他是参考藏药，应该参考到藏药，就是欧阳修他们写的藏药。所以这些导师对文献的运用真的是很纯熟的善巧、哦、这个地方就很明显跟罗什翻译有点不一样，就是主要在分别这个地方汉藏译有明确的标明出来，而汉译的上面没有提到、哦、就是下一段中文论中讲记的最后一段、哦、梵文及藏文后一诵的初二句数为句、哦、次二句开合三句，这是什么呢？业惑就是业啊烦恼尽了以后，那就叫解脱。那业惑从分别、哦、你对照上面、啊、业惑从分别，这个分别在罗什的翻译里面并没有出现。然后分别从何而来？从细论啊、哦、 因空而得灭，就是因空而灭的系列，所以主要是分别。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更可以看得很清楚齁，解脱，解脱是灭苦，是灭苦。那苦而由而来有业，那业是由惑，那惑是从分别而来，分别而从系论。所以我们对峙用空来灭掉这个系论，后面呢惑业苦就跟着灭除而得解脱了。好，这个地方正好碰到一些文献上的问题，那各位希望能够再贯通。好，那么这个空为什么要观空啊？那怎么观？这是前面346位所说的啦。自性如何有，是观顺胜意。我们前面虽然讲到说世俗地里面是观三假，对不对？那么假，世俗地的假呢，有名假、受假、法假。名假这个名义的相搏啦，或者是他的执着，是不是绝对有对应的关系？这个一般人还比较好破除。可是受假，他主要是要观众生空或我空啊，这个就难了。这个是众生有顽强的自性的我执啊，这个是具生我执，这不好观。而且呢，法假，你要观一切法，一一的法，它是自性空，是假的，这个不容易啊。虽然说假世俗地理，你要观这三假，你要观受假、法假，那不容易。所以，怎么样再进一步来了解到它这个我呢是假的，或者是法实际上是假的呢？那我们就进一步来用一个顺胜意的观，就是起一个疑情，观自性如何而有。难道有一个真正的我吗？难道有真正的法吗？那从看这个我有没有自性，法有没有自性，这就是观自性如何有。那观呢，事实上最后没有自性，那真正观到他没有自性，那才是胜意观。那这样的一个起疑情，观入自性如何有，这就是空观。好，所以这整个中国之道，它是有点前后，有那种连贯性啊，各位希望能够贯通起来。好，那我们再看350页，前面说到我们要解脱，那当然你不要感受到，不要去感苦果的话，最直接就是你不要造恶业，对不对？你造恶业，那当然就会感苦果了，不是不报啊，时机未到而已。那么怎么样不造这个恶业呢？最主要就是我们不要起烦恼，不要这些正确的思维。那么怎么样来灭除这些戏论，就是无自性而误以为有自性呢？我们就要观空。那么空怎么观法啊？这底下就在谈出他观的方法，有350页。诸法因缘生，缘生无性空，空故不生灭，常住即静相。这是说我们怎么观空呢？事实上从因缘观啊，从缘起来观。这句大略历史我们先大略了解一下。诸法它并不是自性有的，它是由众因缘合合而生。那么这因缘合合而生叫缘生。无性是什么？就无自性。因缘合合生无自性。而无自性并不是，无自性也就叫做空啊。所以这个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只是说无自性。那无自性是什么？事实上是缘起。所以这个其实是同样的啊，缘起无自性， 这三个其实都一样的啦。啊，所以这里的佛教所说的空呢，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只是那个自性之恩。所以空其实就是缘起。好，我们怎么观空，就是观诸法是缘起的，因缘假而生的。那空的话就不生不灭，常住于寂静相，这个底下再说。好，那我们来看长行。这样好了，我们先简单的把这几个名词稍微有一个大略的概念，就是缘起、自性跟空。那我们先看讲义第95页。第十五项哈，缘起性空，诸法因缘生，缘生无性空，空故不生灭，常住寂静相。花无一，这个是缘起的，可以说是定义了啊。缘起的定义，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那缘起有三个特性，就花无二啊，相关的因带性。因带性就是此故彼，比如说因为无明而有行，因为行而有事，所以此有故彼有。这个此如果这是一个代名词了，这个此如果你看成是无明的话，无明有的话，那故行才有。好，那如果说这个此呢，你把它看成是行的话，行有的话，那事就有。这是因带的，它并不是说自己有一个不变的无明永远在那边，或者行在那边，行呢是因无明而有，有人要去跟周公说法咯，这个地方重要哈，注意点。那么缘起第一个，它是此故彼，它并不是说单独一个独立存在的，但是有因缘相带的关系，所以叫相关的因带性。可是在因带当中呢，并不说大家只是因缘就随便凑合而起，不是这样而已，它还有序列的必然性。必然性就是序列必然性，无明，你有无明就一定有行，有行就有事，事当然是虽然说因缘相带了，但是呢，它是有这个序列的必然性，它并不是说随便乱跳的哈，并不是说生啊一定有无明，或者说这次序呢不由得我们随便错乱啊，它是有一定必然性，然后。再来，它有自性的空寂性，就是有无生灭的一切法没有自体，自性空寂，并非是实有、实无、实生、实灭的。因果幻网当体绝代了无踪迹，所以缘起呢，看起来它是一切假而宛然而有，可是它体性呢是毕竟空，可是毕竟空当中它又是自性没有，可是呢？这缘起的一些幻象不宛然而有，所以我们讲说业性业，后面会讲到我们因为有像《维摩经》啊里面提到有比丘那犯了众戒，那众戒那优婆离尊者他是照律法来，就是说如果照律法的话，那你要怎么样，那两个比丘他犯了众戒已经很忧悔了，那优婆离尊者这么一说的话，那两个就没有希望， 后来文本解居士就说了一下罗婆利尊者。那他说的道理呢，主要就是从业性本空或烦恼本空这个地方来谈。所以最后文本其实释集的时候，我不是请优慧尊者请十大尊者弟子们去探望吗？结果优慧尊者在说了前那一段话，他说他被文本其实训了一顿。那么文本其实其实优慧尊者照原始的律法这样来说也没有错，不过呢，维摩居士他所用的，他是着重在这种业性本空的这个观点来谈。
科判跟讲义，请各位准备一下。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像是般若波罗蜜的二空观门，就法空跟众生空。那这个地方谈到缘起啦，或者是四门不生，是比较深一点齁，所以请各位务必要先预习，要不然这个地方不太好懂。好，请翻开成佛之道350页。350页这个颂，我们再简单的看一下。诸法因缘生，缘生无性空，空故不生灭，常住即镜像。上半颂是在谈我们一切法它都是众因缘和合所生，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所以说这一切因缘和合所生无性，就是没有自性。自性的意思呢，就是独存，自己自成自有，常住不变。这是自性的定义。自性的定义也很重要，也经常会用到。那么一切法我们仔细的观察，并没有一个法是自己不靠其他因缘而自己自有自成的。那么一切法不可能独存的，一切法也不是说常住不变的。所以透过这个观察呢，了解到说一切法并没有自性，所以我们称它为空。所以原生无性空，就是一切是因缘和合所生，是无自性，我说它是空。但是这里的空要注意，它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空呢只是空去它的自性值而已，自性的执着而已。那么自性的执着是什么？这里所说的自有自成。独存，常住不灭。所以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所生。都是无自性。我们说它是空。所以我们说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只是空掉这个自性而已。那空掉什么呢？空掉一个自有自成的，空掉一个独存，空掉一个常住的，只是在否定一切法都是这个，那我们称之为空。所以在中观里面所谈到的空呢，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空其实就是缘起。这个观念我们要时时把握住，才不会落入断灭这个空无所有那一边。那么后面会仔细的观察。我们如果说要了解到一切法因缘和合而有，或许我们都是比较着重在初显的这个观察。可是呢，一直追根究底到最深细的时候，有人就会在这边卡住了。
比如说我们来问崇法师，你如何而有？崇法师，你从何而来？你怎么会有你呢？你从因缘法你怎么解说？怎么会有崇法师？什么因缘？你有什么因缘？你是怎么生下来的？你不是石头蹦出来的吧？一般我们是讲说，哎，哦，我们是怎么生下来？啊，妈妈生的啊，那不是妈妈自己生自己啊，就爸爸妈妈。可是，在一直追问啊，那你妈妈从哪里而来？一追追追追到最后，就常常众生很自然的会追求他的第一因呐、啊，哦，所以一般我们在了解因缘法的时候，哦，那会想说，哎，我不是自己生自己嘛？崇法师不是自己生自己的，对不对？崇法师也不是独存的，他是爸爸妈妈才能生他嘛，对不对？崇法师也不是常住不灭的，哦。可是我们再进一步问说，那你之前的这个因缘从何而来？妈妈，然后妈妈有妈妈，妈妈最后呢？有时候大家只是因缘，只是在这个粗的、显的这样的了解。可是呢，事实上我们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这种自性智，最后如果追根究底的话，通常会卡住了。有的就追，哎，那这样子的话，人从何而来？有的就变成上帝了，或者说神了，或者是饭了，或者我了。这个是不管是科学也好，弄到有的唯心，有的弄到唯物。那哲学或者是宗教的话，也许就会变成他们很多的解释啊，上帝啦，或者是一般民间的人怎么而来，天公生，哦，天公生的。那我们再进一步问，那你天公谁生的呢？是不是？那天公的天公，那最后总还有一个最后的天公嘛，哦，所以弄到最后，哎，有一些宗教就会案例的很多各种名词，但是它同样的思维模式大概都是这样子的，哦，比如说我们以上帝来讲，上帝。哦，上帝他是自己。我们在问说上帝是怎么而来？上帝开始的时候，他有没有占有空间？说他说上帝创造世界嘛，创造人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他开始占有空间的话，那么可见空间在他之先嘛。如果开始没有空间的话，那他是怎么而来的？对不对？他完全不占有空间，那自己自成的。哦，或者说，哎，他永远因为不受其他因缘了，不必人家生他，他自己独立不变，独立的，然后永远常住不变，就会一直落入这种最后的这样的看法。但是这样的看法是佛教所不赞成的。哦，这样看法在佛教看来，这个都是自性智。所以原来的意思，哦，缘起就是透过无自性，我们说它是空。所以看下面那个等号那一排字，缘起透过无自性，就是空，空也就是假名，假名也等于中道，所以空就是中道。所以我们看以下怎么知道哈，自性不可得的一切法，那只是世俗的实色有，就假名有，就一切法是叫假名而有。空呢是不碍于假名有，空不碍有，空的所以是假名有，因为是无自性的，啊，不是一个实在的有，一切都是因缘和假名而有，而是因缘生的，因缘生的假名有，所以知道是无自性空的。所以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哈，缘起观，我们观缘起也好啊，或者观无自性和无性观也好。或者空观也好，或者假名观也好，这个都是同一的不同观察，实际上都是同一的。好，缘起观也好，空观也好，假名观也好，无自性观也好，这都是同样的。所以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我是假名，亦是中道义。那有关这缘起、无自性、空、假名、中道呢？老师在《中观经论》还有后期探究。 这些地方有非常详细的解说，各位可以对照再深入看看一看。好，那我们现在未来350页，我们看长行，因为前面提到说这个无明有不正思维，这个妄分别，妄分别有细论，所以再接着前面谈分别心所现起的有实在感的镜像，就是无自性而却总以为有一个自性，自由自存啊，独一啦，常常不变啊。那么这样的一般人习以为常啊，可是佛呢为什么说这个是细论呢？说它是无明处呢？为什么知道是细论？与实际不相符合。那底下导师就解说了，说因为如果一切是有自性是实在的话，那就与现实经验不符合，而且我们也不能够证实它是有自性的实在。那么关于这个呢，佛在很多地方开始缘起法的时候就说到为什么不是有自性而是缘起的呢？佛就说了，佛开示缘起法，说明了诸法，这个诸法包括很广，从外来说有七时间，从内来讲有身心，从大来说有宇宙，小到微尘，这 不管是从外内大小，每一法都是因缘生。所以佛经他就不讲自性，也就是在独一不变，不像外道就是说有个我啊，或者泛啊，种种啊，他是讲因缘合合而生。换句话说，不论是什么，都不是自己如此。因为自性的一个特性是自有自成，都不是自己如此，而是因缘关系所决定啊。也就是一切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句话我们有引出来，就是杂含的262经95页最上面这个地方。这经很重要，就佛化加瞻眼的加瞻眼经。我们看一下讲义95页851，这里有一个错字，请各位改一下，经文的1234第四行自如啊，那个如应该是知啊，知，知道的知啊。也就是说世人颠倒意二边啊，有人就堕入有边，或者有人堕入无边啊。从前面看到世人颠倒意二边，有人堕入有边无边，世人取出境界，心变即着。如果我们不执着这两边，不受不取不住，不产生我执的话，那此苦生死生，灭死灭，彼此不疑不惑，不由于他而能自知，是名正见如来所说。底下这几句话很重要哈。如实正观世间极者，则不生世间无见。我们如果能够如实的了知世间的一切法是因缘合合，这个极就是因缘假合而成，那你就不会产生五的堕入五的这一边的断见。那么同样的，我们如实的正观世间灭，因缘消散的灭，则不生世间有见，就不会以为它是常有常有。加瞻言，如来离二边，所以中道。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什么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就是无明。因为无明而有心，乃至生有生，所以有老病死，又被苦恼。这是谈流转律。以下呢，此无故彼无，如果我们无明没有的话，那行就灭了，乃至生灭了以后，老死就灭了，那又被苦恼就灭了。所以这句话就是，其实正住本还有很多可以加注的地方，我们再来个正正住本。 这些就可以再加进去了。所以我们如实如果离了这现实经验的一切因果法则，就什么有五种说起啊，更不要说认证诸法的实相，也就是一切都是因缘而有了，也就是我们掌握住这缘起的特性，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啊，掌握这个特性。如果离开了这个缘起，那么一切就无从说起了啊，那我们更不必谈诸法的真相。所以一切从因缘生的，这一切从因缘生的，不管它是前后关系的因缘生或同时关系的因缘生啊，那通通知道诸法是一致性，无性就是一致性啊。那底下是到这里为止，先暂时来提说无缘生的意义吧。那底下呢是在谈自性的意义啊。好，那这我们下周再来谈啊。今天到台北开会，我们先上一个小时就好啊。好，下课。好，
都在后面谈到自法不生啊，种种。那天会再继续看，所以这个一个基本的观念呢，我说叫为什么主张无我，主张缘起，最主要是破除这种自性的执着啊。所以诸法因缘合合而生，因缘合合而生，我们说它是无自性，无自性主要是破除它自有自成，破除它独存，破除它常住，我们。讲案例说是空，空呢是空掉这自性的执着。那么下半颂啊，我们说空故不生灭，常住即静相。有人因为佛法讲说没有这些东西，那在阿含经所常用的呢，就是三法印，住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即见。那么但是呢，在这边对诸行无常，佛法在法印谈诸行无常，有的呢就会想到说无常的话那应该有生灭哦。那用无我来破除这个独存呢，那是用无常来破除这常住，这没有问题了啊。用无我，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没有一个单独不变的自成的或者独存的可以说得通。那涅槃即净这个法印呢，是最后我们破除一切的贪嗔痴，得到一个清净的境地啊，是原始阿含的时候的和定义这样。那么现在这里所说的了哈，空故不生灭。我们空破除这些，那用无常无我啊来破除这样的执着。可是呢，众生有的觉得说法印是自性无常嘛，那无常是生命，也就会认为说有一个时代的生，有一个时代的命。但是有一个时代的生时代的灭呢，这个也是多用一见啦。所以下半颂主要破除另外一个执着啊，说你不要执着有一个时代的生，有一个时代的灭。事实上空呢也是不生，没有一个时代的生，没有一个时代的灭，这也叫不生灭，空故不生灭啊，不生不灭，这是常住即静相。这个后面的长行我们再看到的时候再仔细来说。好，那这是颂，我们先大概有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继续来看长行。长行第三行，佛开示缘起法，说明了诸法。我们说的一切法，那有从有情身心或者是无情的世界来谈。从有情世界来说啊，那就是身心啦，啊内。那外的话，也就是气世间。那么从内外来讲，有身心跟气之间，从大的是宇宙，小到微尘。就像金刚经的时候，那也
讲啊，哎，围城即为围城，是名为围城等等啊。哎，佛说世界即为世界，是名世界。从大的世界或者宇宙来谈，从小的，从围城啊或者即为来谈。好，那么不管是大的、小的、内的、外的，这一切呢，都是因缘所生的，啊，不是自己如此的啦。那既然是因缘所生，那就有所谓的此生彼，好，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一切的因果，一切的法都是这样缘起而生的啊，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所以你倒数第五行，那么一切都是从因缘而生啊，不管它是前后关系的因缘生，或者是同属关系的因缘生，那诸法都是无性，也就是无自性的。自性这一名词有自有自成的意义啊，我们刚刚这里所说的啊，是自己成立的，上帝是自己成立的啊，也的主张神啊，那是自己有的，梵天自己有的，并不是靠着其他因缘而生出他的啊，所以他是自有自成的意义。那是实在的，不依靠他而有，是所以是独存啊，独存的。因为如果说他需要靠其他因缘而成就才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其他因缘一没有的话，他就本身就不保了，对不对？就不能成立了啊。所以凡是需要靠其他因缘啊，本身就不是独一的，那也就不可能是常住的了。所以有一个自性的话，他们通常会有一个自有自成、独一、常住、不变这样一个执着。因为如果依他因缘，就受因缘所决定，受其他因缘所决定啊，所支配，不能说自己如此啊，不能说与他无关。那么这样实有、自己有、独存、常在，这就是所谓的自性。因为离去的因缘就不能从自体而说明变化。如果说我变化，那变化就是代表前跟后不一样。那如果说有自性的话，那永远如此啊，它是不会变化的。如果说自己有变化的可能性，那本身就不是单一的自己。如果说你变化变成说前面一个跟后面不一样的话，那就不是那个本身的自体。尽管说我们是看起来好像有一个若干的相似，但是严格看起来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严格来说你自体有一个变化的话，那前跟后是不一样。不一样的话，像我们前一分钟跟后一分钟看起来算是同一个自体。那只是相似啊，严格来说那已经不同啊。所以这是有种种因缘啊，有种种因缘才能够谈变化。如果说只是单一的话，那是不可能变化的啊。所以是因缘所起，而不是自性有。观一切法啊 ,351 页第三行，观一切法是缘起的存在。所以不能够是自己有的，因为它是靠其他因缘，不可能自己而有。因为靠其他因缘，所以它不可能单独存在，不可能独存。因为是要靠其他因缘，其他因缘的聚散即灭啊，它本身就不可能常住。所以像这些呢，也不会像我们这样分别心所现起来的实在性，或者说一个具生我执，总会觉得说有一个独存常住的东西。所以我们讲义上有提到了，缘起就一定是无自性，只要是无自性的话，那就不是缘起。所以缘起跟自性呢，这是一个对立的，对的语词，对的概念啊。 在96页瓜湖山这边所说的，引用中论的观游品的颂就提到哈，瓜湖的山自性那是自有自常，单一独存，恒常不变，实在并不是虚幻的，满足这些的定义那才叫做自性。可是在佛教看来，一切是因缘和而生，没有找不出任何一个东西是有这样的自有自常单独存在常常不变的东西。所以只要是自性，在97页第一行，只要是自性那就不是缘起，只要是缘起的那就是无自性。好，351页第四行。那么一切法本来是没有这样独存常住自有自成的，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无自性，诸法实相本来是应该这样的无自性，可是现为自性有，这就是最严重的戏论，戏论里面最大的戏论，就是本来是一切法无自性，可是呢你误以为他一个自性实有，这是最大的戏论。那因为有这个戏论，我们就会产生妄分别，有妄分别就有无明啊、惑啊、苦啊种种跟着而来。好，那么我们怎么灭掉这个戏论呢？那就要依空，空观才能够灭，这个就是348页这个偈颂所说的，好，戏论依空灭。那么戏论的根本，最根本的戏论就是无自性而现为自性有，所以我们要破除这样的自性，称为无自性，称为空，无自性佛就称之为空。那我这里的空跟无，老师特别在提醒读者注意的，就是空跟无在我们汉文里面或许有点类似，但是范围是不一样的，一般这个空我们是熏养，或者是名词的话熏养大加一个这叫空性，一般是空。那无的话，无有很多范围，有很多了哈，很怕吧，五的范围有很多个字，阿萨，通常范围有时候一个接头词是否定的啦，否定前面，那这个如果用意义的话是阿嘛，对不对？比如说阿罗汉，我们是无生嘛。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都是阿，所以有时候该阿的你要阿，不该阿的不能随便乱阿，因为我们是阿一下而已啊。可是在范围里面，它这个阿也是有否定的作用。不过中文有时候已经用简略的啦，不管它原来阿的意义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阿原来是否定的，其他还有很多nasty 的种种 nasty 等等，这个都是无了，不存在，跟这个空空掉自性是不一样的。所以空事实上是缘起的，这个无是不存在，没有，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无是没有的意思，空呢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只是说自性不可得，常住不可得，独存不可得，自有自成不可得，是无自性的。那自性不可得一切法只是世俗的假施设， 啊，这实色有，假名有，空是不爱假名有的，哦，因为空是缘起嘛，缘起我们可以它有种种因果宛然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空，事实上它是缘起，既然是缘起的话，就不是什么都没有，哦，所以空它并不妨碍有啊，所以我们这边就说了哈，空的我们可以是假名有，是因缘生的，因缘生的假名有，所以知道是无自性的空，所以缘起观或者无自性的观或者空观假名观，这是都是同一个，不同观察，名称不一样啊。所以中论就说，众因缘生法，我们说它是空。那我们看讲义97页哈，这我们上次说过，再简单的看一下。讲义97页的第刮胡的第五项，中论的这一颂是观世谛品，这个颂非常重要哈。那下面的这个我是直接从梵文翻成中文的，梵文原意是这个样子哈。凡是众多因缘所生的法，我们说它就是空性，哦，中文只是说我说了，但是在梵文里面它是复数，我们说它就是空性，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我们从中文来看的话，假名比较会认为说，哎，因缘和生的缘起是假名，哦，意是中道义，我们比较会联想说这个缘起是假名是中道，不过从梵文它的只是代名词来看的话，它是个阴性的，阴性的只是代名词，所以呢，意为是假名的，它所指的呢其实是空性，从梵文里来的，所以说这个空性是假名的，假释是安立的，这空性本身就是中道，空性本身就是中道，所以不像有的人解释哈，说这个缘起哈，有的说空，哦，意为是假名。那从这个空好像是没有的，这个是偏向有的，哦，然后就在了一个中，所谓的空假中，这是。有的人做这样的解说啦，我们古德也有做这样解说，但是呢从龙树的本意来看，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空，因为它不是像某些人认为说它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注意看龙树原来的颂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我们说它是空，所以这个空呢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就是缘起啊，对不对？好，哦，那这个空我们是假名安立，它不妨碍我们假名施设，也不妨碍一切的假名有，对不对？这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跟假不妨碍啊，哦，所以这空是假名，空本身就是中道，各位注意看最后面那个意是中道义，这个空性本身就是中道，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哦不落空不落假，然后另外再取中，其实在龙树中论的本意呢，空本身就是中道，为什么？因为它彻底的把握的缘起。那么在阿含经里面讲缘起，哦，就有这个不依不依的缘起啦，哦，不有不无的缘起啦，不躺不断的缘起，那这个缘起本身就是中道，所以从字面上来看的话，空本身就是假名，空本身就是中道，从意义来看的话，导师在空之探究里面，哦，是这么说了，哦，缘起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 在阿含经里面谈空跟假名的比较少，虽然是也有了，但是没有像波尔经谈那么多。在阿含经里面谈的缘起跟中道很多、哦、我们前面在谈三乘共法的时候有讲义上也有、哦、各位可以再查阅一下，就不有不无的中道、哦、不依不依的中道，不常不断的中道，这就是中缘起。那么这是波尔经所谈的，我们谈到三假，三假这个是波尔经所说的、啊、还有种种的十八空等等。那么龙树菩萨呢，他很巧妙的缘起说他是无自性，无自性我们称它为空，所以缘起跟空透过无自性把它连贯起来了，连贯起来我们说缘起就是空，那空就是假名，好，空其实也是中道，所以这个整个都可以连贯起来，空跟假名，然后缘起跟中道，那么缘起跟空透过无自性把它连贯起来以后，缘起就是空，空就是假名，那么这边缘起是中道，所以缘起空假名中道是同一贯通。好，老师在空之探究的第四章那边就是谈龙树的空，对这个偈颂有很巧妙的解说。好，所以缘起观、无自性的观、空观、假名观，这个其实都是同一个观察。好，到这里是在谈上半颂啊，诸法因缘生，缘生无性空。那么下面呢，主要是在谈那个不生灭的问题。一方面也是在会通我的三法印、哦、阿含经所说的三法印跟大圣所说的一时相印，一时相印是之间的关系。不了解的话、有的认为说这阿含所说的三法印跟大圣的一时相印是对立的，事实上在龙树菩萨看来或大智论看来，那两个是会通的了。那么下面就是要谈这个事情。好，我们看351页倒数第二行，依此观察世俗假施设的一切、哦、我们世间所看到假施设的一切是这样，有无生灭，那么前后的延续、哦、辗转的相关成为现实的一切，因为缘起嘛、哦、只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看起来好像有无生灭这样变化。那但是透过无性空、无自性空而深观一切法的体理时，就是说深观一切法的在深层的时候呢，知道这是无性的假有，没有自性的假有。所以我们的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看起来好像有无生灭，可是呢注意下面那几句描述啊，并没有真实的有无生灭。因为像睡觉乎啊，他接着说这诸行无常，那无常是生灭啊，结果呢他认为有一个法叫做生，有一个法叫做灭。这个各位可以查一查无为起识无法里面俱舍论啊、哦、那无为起识无法里面也里面有个法叫生叫灭、哦、不相应行法里面、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执着这样一个实在的生，这个实在的灭，事实上变成是法则的了，那自己做这个破除这种法则。所以说有无生灭、哦、看起来像有一切法，是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有一个 这个有无生灭的现象。可是呢，真正追根究底，其实并没有一个实在的有、无、实在的生、实在的灭。所以，尽管万化就是种种的万物啦的生生灭灭，生灭不息，而以空无自性故，一切呢是假生假灭。而其实它并没有一个实在的不生或不灭。那有关于不生齁，下一颂会再进一步来讨论为什么一切法，你如果说认为它有生，事实上这只是世俗的假案例啦，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实在的生啊，更不能够执着有一个生的实在的自性。那这个下一颂会再进一步来谈为什么法是不生。既然不生的话，那同样也是不灭啊。所以一切呢只不过是假生假灭啊，其实是不生不灭的。一切法本来是这样的不生不灭，是如如不动的常住。但是这里的常住跟一般的好像自性值不是一个常住吗啊，这个是事实上是一种超越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法印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称为法印，既然称为法印，无常，我们说它是生灭，对不对？涅槃呢，在碎屑有部啊，把它看成是无为法，无为法就是不生不灭的。那其他的这诸行，行是有为法啊，诸行的这个行字就是有为法的意义，一切是生灭，那通通是法印啊。那么你这生灭，如果说执着一个时代的生灭，一个时代不生不灭，那如果这个是法印的话，这个就不成为法印了。如果反过来说，这个是不生不灭是法印的话，你这个生灭怎么会是法印呢？所以这个地方，是碎丘部他们执着一个时代的生灭，这会产生一些法上的法执啊，会产生一些矛盾，在龙珠看来，这是不恰当的。所以我们这里所说一切法是本来不生不灭，寂静如涅槃，是如如不动的常住呢，它是超越那个无常生灭跟不生不灭对立的，说一种否定而不是直接肯定，它是用一种风云脱翼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说不是黑的，不是黑的，你不要去另外再执着一个，那是白的，不是男的，你要执着那是女的，不是这种对立，它是一种超越，它只是否定不生不灭，它只是否定这个生的自性，不灭否定灭的自性。所以谈到不生不灭呢，它不会再执着另外一个永恒不变的常住的东西，这个要注意啊，它是用遮权的，遮权的方式，不是说直接去肯定，另外肯定一个执着。所以底下，为了补充说明这一点，再进一步说第三行，我们所说的不生不灭，如果不动的常住呢，这不是离开生灭而别说不生不灭。它当下就在你的万事万物啊，这个缘起事相上来说，它没有实在的生，没有实在的灭，只是要表达这一点。所以它并不是离开这个缘起现象的生命而另外说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东西，而是直接就在这生命的当体来探究它的本性。没有一个实在的生，没有一个实在的灭， 我们姑且称它为不生不灭。所以不能够离开缘起而说空了，空其实就在缘起实相上来说。所以我们上次说过，是我以二谛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谛。若不依俗谛，则不得第一；不得第一，则不得涅槃。那么你要得到这个圣义谛，事实上不能够离开俗谛啊。一个需要用言语以指指月来指向，第二个呢要即相显性，就在这个幻化差别的现象上来体会到它的平等的空性，即相显性。所以不能够离开这缘起来因为谈一空，同样的也不能够离开这种种生命，你另外执着有另一个不生不灭。他只是说没有一个时代的生，没有一个时代的灭。所以我们谈不生不灭的时候，不要越执着像自信的那一种常住，那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了。因此事相世间的种种现象啊，万事万物，尽管是这样的生灭不息，动乱不已，而其实呢是常住其性相。动乱的当体是寂静，也不是离开动乱的一切而别是寂静，这跟前面一样，不是离开生命而因为谈一个不生不灭。所以谈寂静相呢，也不是离开动乱而另外说一个寂静。这样依缘起法做寻求自性的圣义观时，就我们找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自性存在，这个叫顺圣义观嘛。前面说过，这个空观的顺圣义观是要探寻到底有没有一个真正实在的自性。那探寻的结果，这自性不可得啊，那就逐渐揭开了一切法的本性。如经上说，借法，你要追寻的本性，实际上不可得。所以呢，一切法是。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好，那至于怎么来了解说一切法是不生，下面这个颂呢很重要，这个中论里面的跟中论的颂有关系。我们这个了解到不生以后，在连贯这里所说的一切法不生不灭，会更深入的了解。我们接着看一下下面那个颂。